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有一个希律人来找主耶稣，他们也听说主耶稣这里外邦人不来施恩的，所以他们要想找又不敢找，所以他们去找到一个腓力，甚至怎么记得腓力是伯赛大人。你如果去看地理就知道了，伯赛大是整个迦南地最最西东北角上的那个伯赛大人，是那一个地方的犹太人比较跟外邦来往多一点，是他们就找到一个伯赛大人的腓力。腓力虽然跟外邦的来往多一点，也知道他主耶稣不肯的，他就再去找个安德烈，才敢跟主耶稣讲话，否则也不是不敢讲的。讲到主耶稣见不见？主耶稣不见。主耶稣只说一句话：“以利麦是被那个弟弟死了，人就是以利。”若是死了，就接受许多的时代来，见不见？他不见。但你真的不见吗？能等到那一位子烈要在地里死了，接受许多的子烈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他的见证。你们要传往普天下去，就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地方是不是？请问你们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改变在哪里？他在一复活的警戒的里面了。那个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的时候了，叫主的那一个的恩典和祝福，就超越过那个民族的限制，超越过地理的范围，叫这个恩典临到了万民的身上。是的，这一个领导的万灵，我写的永不止息的功效，而一个永不止息的功效在地灵的那个范围中扩大出去了。不过他以乃曼但是做一个例子就是了。接着的时候，圣经给我们记载得到，在以利沙的身上的乃是个发现说，他们门徒们觉得住的地方太小，所以他们要盖一个房子，能够大一点，能够一同的居住的。所以他们要这样盖房子的时候，这一帮的门徒一同到外面去砍木头，砍砍砍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斧头上头那个斧头啊，那个这金色的头啊掉下去了，所以他自首了一个病了，而这个斧头还是借来的，所以他就是糟糕了，那我根本不能够来做那样的事了，并且这个斧头还是借来的了。我很深的印象，那是我想大概是53左右，你的我不能太确定了。Billy Graham 我想是头一次到了台湾，在头一次到台湾晚上有布道会之前，白天的时间，在一女中的大礼堂有一个的有心侍奉和传道人一次的讲道，在那一次讲道的里面，他就讲到这个故事，他说好多人去传福音，像这一个的门徒斧头上头的切的东西掉掉了，用病来砍木头的，砍来砍去砍不了的，砍来砍去砍不了的。那他在那就提到了，那一个是代表圣灵的能力。你没有圣灵的能力，你只是拿着病来砍木头，看着累着了不得了，毫无一个果效的啊！那那一次给我的印象很深，圣经就记载了这一个的故事。但我自己去领受的时候，我的领受是到的，就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话来成全圣徒，乃是别的人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他有所缺乏。你说缺乏了圣灵能力也好，或者缺乏了别的也好，叫以利沙在那一次的时候就问他们那一个就掉到哪里了，掉到一个水里面，然后以利沙丢下一块木头去，那个斧头就浮上来了，交给那一个人，那个人那个积蓄砍木头可以来建造那个的房屋。这七个地方是没有，你能够在这些地方能够看得很清楚的，那里会看见我头一次已经跟大家提了，以利沙一提到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了，总是团体性的，用我们今天简单的话是教会性的，而不是单单是个人的。在那一次的时候，他并不是自己的神面前能够重新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上次提的时候简略的提了， 以利亚的身上曾经失去了胜利的能力，重新再得着的，是什么地方？罗吞书底下是吧？在加冕上已经把450个先知都已经杀了，耶稣就通知他的威吓他了，他就逃了，逃到罗吞书底下累了，我看他已经在神面前求死了。他埋着的时候，神一面给他预备了饼，又预备了水，一面叫着天使来祝福他的，他重新得到能力来了，神再来使用他的。那七个地方这是什么？是以利亚个人身上的，以利亚个人身上的。到以利沙的时候了，因为我看见不是，在以利沙的时候是叫别人重新得到胜利的能力，是叫别人在侍奉的中间呢再发生功效出来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正能够经历到一点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我们会领受到神，承受到神的托付，领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权柄，然后在树林上胜过了魔鬼的作为，然后用生命有个丰盛的供应。如果这个的时候了，一定有一个继续会领上来的，乃是不光自己爱主，是叫别人也爱主，叫自己侍奉，也叫别人侍奉。这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仅仅我们自己来服侍主，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也可以在本书所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叫别人爱主和侍奉主的话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功用还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你原谅我在提起圣保罗弟兄，我在旁边说的轻轻一句话啊，这是上了会的时候了，好多人找他谈话，那我真是很体会到他实在是太累了，有人还问他个人的问题，所以有在纽布朗斯维克两位弟兄的保家把他保出去了，免得人家找他。这个两位弟兄也是真是太厉害的，太坏了，保出去了门口跟他谈话，我在旁边跟他谈话。我说你们看，你们跟沈弟兄保出去，门口放着不肯放的，还在跟他谈的。那我在旁边，我说我来保家了，不让你们谈了，送他放车子，跟他到这，跟他宿舍去休息了。哎，沈牧师很好，跟他谈一点，他说要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以后到底侍奉的地方和工作是什么？那我不太详细知道，因为他们跟他们可能说一点，他里头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不知道是不是要做的。就是有许多的功德放下来了，好好写书，那这是一件事了。他有一个负担，要在北美去帮助已经传道的那些人，那是非常好的事。所以我还没跟他讲这句话啊。他自己侍奉主，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来听了。哎呀，实实在在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很多的供应。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他年龄当然还不算太大。啊，65岁还不到，我以为早就超过了，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如果他忠心的侍奉，非常正义的侍奉，还有几年，年的也不多了，足了过来迟的话，还总备要帮你年轻的人要起来佛子主的。我自己也甚至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诸葛亮有一句话是最不好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而后已，你国家也亡掉了，你自己受人的尊敬，给诸葛亮的庙哦，到现在啊，你到成都去的话，诸葛亮的庙还是恢复过来蛮大的，好是好的，国家什么？国家亡掉了，你受人的尊敬，人家都造个庙，这么多年都尊敬你的，国家怎么样？亡掉了。这个弟兄姊妹啊，一个人的佛是主，一个需要自己忠心的侍奉主，那个更大需要的。来成全别人，叫别人来服侍主的。在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实实在在还在初期，跟着神的带领的路不够快啊！你会发现的，到现在这中国传道人的，如果他的教会中牧会还有一些功效发生。如果在神学教书的功效就很少发生了。我用句没有信心的话来讲，这个传道人的教会牧会还 是海鲜上还有稀饭好吃，去做神的教书的连稀饭都没有吃了。我告诉你了，中国的教会对着那一些这神学教书的栽培人的一些教会更不管。现在呢，叫沈弟兄来着讲到说，从前教中国社会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顾到他们的传道人啊，现在还有好多的教会不顾到传道的生活的，这是感谢赞美主，你凭信心的主照顾你。但是一般的说已经好了多了，但是有一帮的人蒙到呼召，不是来牧会的，不是做培灵的，乃是愿意来扎扎实实安安静静的暗中来栽培别人的。中国这教会对这方面根本没有感动，根本也没有想到，那这实实在在是不应该的。教会如果要往前走啊，总得有一帮的人做那时候第二线的工作，不是头一线在外头打仗的来做栽培的工作了。那我这个不好附带的，我在这里稍微提起一下就是了。在约书亚的身上，在以利沙的身上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个的事实。他的复活的大能显明出来的时候了，乃是来成全圣徒的。在约书亚的身上，你就看到了约书亚的首章，你会看见虽然整个的约书亚是以约书亚为中心的来记载一切的事的，但是十五章里头也会发现加勒来栽培或者来成全他一个的女婿，当时还不是他的女婿，俄多叶啊，他就讲到了攻打一个的城，谁能够把这个城攻打好了，然后他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他。俄多叶就是当到以后约书亚离开世界的时候了，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实施的啊，继承下来的。在这时虽然摩西这么的栽培约书亚，约书亚还没有那样厉害的栽培，不过到底他们还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那我真是不敢批评圣经这里面像这么神所大用的约书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还是躲在我感觉中间，可能我不应该的，我最少用一个好我比较好谨慎的词句，觉得很可惜。可惜是什么地方？约书亚在栽培接棒人啊，就今天的话啊，在这一件事情上远不如摩西所做的事。摩西是好好栽培了约书亚，我昨天提过了，栽培他多久？四十年过了，与摩西到主那里去了，约书亚就承担起来了。你要知道的，在我领会，可能这个领会不准确，四世纪从约书亚记下来，从十年光景中的那样强盛一直落下来的，里头有几个原因，当中里头有一个原因没有明显的领袖，而所以没有明显的领袖，原因是约书亚没有好好的栽培啊。见了主的面，看见约书亚对他不起，批评他啊。所以这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他还是做了一些的，不过在复活的大能的里面，总得要成全圣徒的。那么最后一个，永无止境，永无止境。还有几件的事，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直接记了。在这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记载的约书亚、以利沙最后一个故事是什么？你们这两天也忙了，我想大概你们没有看啊。那是以色列王约阿斯，因为以利沙病了，快要死了，来找以利沙。看着以利沙这么的病重的时候了，哎呀，伏在以利沙的身上来哭。我的父啊，以色列战车战马啊，你会看见以色列战车战马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以利亚被接上去的时候，以利亚在那喊着的，看见以利亚走了，哎呀，我以色列战车战马你一跑掉了，我们战车战马都没有了啊。到以利亚老年了，病重了，他要离开世界了，以色列王约阿斯来伏在以利沙的那身上来喊着说，我的父 以色列战车战马。你如果仔细看会发现的，也不要仔细，普通看就会发现的，以色列王约阿斯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是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他们不光没有离开耶路巴安的罪，那个的罪了，我说在那个撒玛利亚和但那有一个金牛犊把他带去耶和华的，没有，比这个还要差。但到哪一天他带着以利沙病重的时候，他还是发现他们的以色列战车战马要离开他们了。他虽然外表他是拜偶像的，心里面还能够知道这个以利沙是神把能力领到我们的那个地方。其他弟兄姊妹要知道的，所有那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不听福音不肯接受的人，他心里面是矛盾的，他既不肯接受，他心中还是盼望有一位我们所信的神能够保护他。许多的这个北美一些人不肯接受福音，因为他觉得一接受福音了，好像把我所科学的人的身份都降低了，他有维持他有所科学有学问的人而不肯降低他的身份的。其实他心里头也照样是害怕的，比一般的人更加没有安全感。然后死了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以利沙病重快要死了，大家会发现以利沙知道说什么事呢？告诉约阿斯王说，你拿着箭来，你向朝着东边的窗口来那个射那个的箭，射箭的时候了，以利沙的手安在约西亚的身上，他来射那个的箭了，把射箭过了之后了，来告诉他说，神的箭你射出去了，也靠着神的能力胜过了亚兰族。亚兰族的胜过是靠是从约阿斯王的射箭来表明的，而约阿斯王的射箭能够胜过亚兰族的，是靠着以利沙安守在他身上的。那你要看见到了真正的胜过亚兰王的时候，以利沙在哪里？已经死掉了。你看见一个光线没有？永无止境，永不止息。他的身体可以死了，他的能力仍然会借着约阿斯来胜过那个的仇敌啊。再有一个，这个做过了之后呢，然后以利沙王叫约阿斯，以利沙先知叫约阿斯王用箭来打地，一打一次，打两次，打三次就停下来了。以利沙就发怒，你为什么只打了三次就停下来呢？所以你只能够有三次胜过亚兰王的，你应该打地打了五次和六次了，才能够把亚兰王完全的灭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以利沙病重了，约阿斯王身体还很好，但在以利沙的里面所有的丁规应该打地不是打三次的，应该打六次的才把亚兰国完全的灭绝。但是那一个活着的约阿斯王还比不上在病重快要死的以利沙的先知。所以你会看见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以利沙的外面来看他已经快要死了，在他里头的那个能力能够继续，不光能够得胜，他里头的能力能够把仇敌完全的除灭。那这个叫什么？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蒙到一点恩典，稍微经历一点复活的能力的时候了，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真是觉得自己软弱，而有这一个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经过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功效不是单单我们所看得见的范围，我们所能活做的时间的限度，这一个的功效的能力会超过我们的时间，超 过我们所看见的范围，有永无止境的功效发挥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好像讲得很玄，我想我们讲到主耶稣就清楚了。 OK，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他完全的什么叫顺服神的，然后等死里的复活的时候了，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告诉怎么说，你们要去是吧，大家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来做他的见证。现在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吩咐对不对？吩咐门徒从耶路撒冷直到地界，但是不够，在主的眼睛中已经看见一个事实，他的福音传到了地界。不就是个吩咐，如果吩咐了，如果没有一个事实会发生，没有一个能力能够接着这一帮的使徒们能够把福音这样传下去直到地界的，传了耶路撒冷差不多就已经停掉了，还什么到撒玛利亚，什么谈到犹太全地了，没有了。这个地方你要记得，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门徒听乃是主耶稣的吩咐，这主耶稣讲乃是看见一个事实，这个的事实不过是超过时间的事实。我们啊都在时间范围的里面，我们知道时间范围中的看见神的工作到多少，主乃是不在或者超过时间的，就看见到最后所要完成的，直到地界到处都有主的见证兴起来。为什么用得到这个？这叫复活的大能。我这个应该清楚了是吧，就这一个是复活的大能的所显明出来的，在以利沙的身上的时候了，就是那一次的射箭能够停止能显明出来的。这耶稣要记得里面，我们照样能够看见有几件的事。好，一件的事情，他们到了基甸，耶利哥城打过了之后，再到以后打过了埃城了之后了，到了基甸，那个五个王联合起来了，和以色列人来征战。把那个的三国征战的时候了，耶稣亚提了一件事，就太阳和月亮在那个三国来停止。好，当然了。我这个人也是很麻烦，信主这么多年了，侍奉主也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我还真的不明白，所以我也跟大家讲我是保留的。哎呀，这个太阳和月亮会不要是停止一天了，停止一秒钟的话，天下大乱的，到底怎么做我不知道。我最少事的意义我知道，什么事的意义？超过时间的功效，超过时间的，我只能够再简单来提了。我们这回看见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老年了，已经神要他离下这世界了，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得着。神在十三章是怎么样呢？祝福耶稣亚把整个的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也不光是一个的吩咐，是一个事实，超过时间的范围的。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的里面，那是加勒的故事。加勒在那里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了，给约书亚提起，他跟随了神的，到现在他还是年轻的，那个青年的力量继续在生长啊！他到85岁了之后了，还像年轻人一样的，这也是他同约书亚一样的，进了复活的大能，超越过人软弱的那个的限制，是真正的复活的能力了。在人生上都会看见永不止息的功效啊！一个是在民族的范围的当中，也超过了犹太的民族，临到了万邦；一个在功效、做工的功效、事物的功效上，不光自己上有功效，就别人上也有功效，还有他所有的能力，永无止境的能力，那这是复活的大能所显现出来的。对不起，我们还是都过了，一过了都过去5分钟，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了，好吧？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啊！我们讲的话也是很就是那个提一点的大纲挂一漏万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积极的来读
就像陈宝楼弟兄所说的一样，许多的话都不懂，这个神父就问问问，忽然神父明白了。如果你读不懂，问了问了问了还不懂，你要走一个比较容易的道路，我们很欢迎你写信给我们，或者打电话给我们，好吗？我们的地址，佛寺的地址给我们的。